我们谢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来的诗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要回到本来二月份要讲的信息，我们要从出埃及记，我们之前看过创世纪，圣灵，有关圣灵的经文。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我们来读在出埃及记，我们有一段的经文要读啊，两段的经文要读啊。首先是在出埃及记31章1到6节，31章1到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布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便使他们有智慧，能与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在35章20节，我们要一直读到36章的1节。以色列人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于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于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棕红色线、细麻、山毛羊、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来了。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来了。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来了。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缝线，把所缝的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和细麻都拿来了。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缝上羊毛。众官长和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拿礼物来给耶和华借摩西啊，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布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赫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 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巧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主你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思考。主，你拯救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在这里面有许多的细节是我们平常很少去读的，也求主你教导我们能够去思考。主，我们如何是属于你的，我们来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叫从充满到充满。想象你最近很多人这个被关在家里面，被关在家里面的时候，特别人多人出去走路散步，很少人看到那么多人去散步的。所以有一个卡通呢，他就想说平常的时候没有这个病毒的时候呢，大家家里的人都叫爸爸妈妈都叫小孩去散步，结果没有人愿意散步，都在玩电动游戏。那等到这个 virus 的时候，父母叫孩子们都待在家里，没有人要待在家里，全部要出去。所以呢，想象你有一天你出去散步，突然在你的路边看到有一堆的枯枝，那里烧着火。你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我在要讲什么。你就看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就看到这个烧着火的这个树枝，其实还不很稀奇。可是你看了很久之后，你就发现这火一直烧着，而烧个不停。而这些枯枝呢，就一直没有烧坏，那是什么？那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出埃及记。从某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人生都在燃烧。有人说我们一生呢，像一颗不断在烧的蜡烛，烧到最后呢，蜡烛烧完了，我们人也就这样子过去了。有的人呢，不但是一根不断烧的蜡烛，而且它两头在烧啊，有些两头在烧，烧得更快。问题就是说，什么火？是什么火在烧这蜡烛？这蜡烛是为什么而烧？我们今天要来看这出埃及记呢，我们要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你从出埃及记的前后看的话，前面有一个建造，是谁在建造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埃及之后，后来过了好几代，然后就被埃及人当着为奴隶，在那里为法老王建造。他在这里，在第一章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为法老建造两座这个基货城，大家造这个城，他们就要做很多的桩，每一天做很早，造某一个数目的桩，好让这个法老王能够建他们的城。这是他们在前面的时候做的，而且他们为奴的时候很多苦恼，很辛苦。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前面，他们经文就说他们向神来呼叫，他们向神来呼叫。所以在前面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在建造，他们在为法老王建造，建造的非常辛苦。等到你在出埃及记 结束的时候，你也发现到他们也在建造，可是他们这一次建造不再是为法老王建造，他们乃是为神耶和华而建造。在39章32节说，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完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所以他们在这里呢是建造会幕。所以你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们都在建造，出埃及记从前面在建造到后面都还建造，但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前面他为在这地上，在这个埃及里为法老王在建造，而到了出埃及记后面的时候，他们在为神耶和华来建造神的会幕。所以这是两种的人生，他们都在建造，但是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生，在建造为建造的这个对象跟建造的内容完全不同。你从出埃及记里面你也看到什么呢？他是从服侍到服侍啊，有两种的人生，两种的人生都在服侍。第一个人生在服侍什么呢？刚刚前面我们读的第一章的11节之前，那个是在说他们为法老王建造，他们在服侍法老王。这我们这里翻的经文14章12节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自己口里面说的，我们在埃及并没有对你们对你说过不要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什么服侍埃及人。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非常清楚知道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在服侍埃及人。他还说什么？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无可否认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服侍埃及人，也就是服侍埃及的法老。前面他们服侍法老，后面服侍什么呢？后面服侍在40章13节到15节那里说，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所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分。你知道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告诉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到那个山上，好让我们能够敬拜侍奉耶和华。所以你在埃及的出埃及记里头，你看到两个人生，两个人生都在服侍，一个是在服侍世上的君王，一个是在服侍天上的君王。不是世上君王的，是没有心机来服侍神的；不是神的，是没有办法同时服侍世上君王的。你在这个出埃及记你也看到，这是今天的主题，从充满到充满。第一章的7节那里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满了那地，是满了，充满了那地， fill the land。 在出埃及记的前面的时候，并不是说神没有神的这个福分在里头，以色列人还是能够生养众多，神让他们的后代越来越多，而且满了遍地。但是那是一种的福，那是一种的充满。但你到了40章后面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的充满，另外一种的福分。那是在40章34节那里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是神的荣耀的充满。两种的人生，前面也许有神的福分，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力很强，地上的这个家庭很强， 但是后面的一个人生是让我们不但在地上的生活很好，当然以色列人在埃及并不好，但是呢乃是在神的家里头，在神里面有神荣耀祝福，是两个人生，两个人生都充满了不同的福分。但是在最后这里出埃及记讲到说，神的福分，神的荣光要充满在他百姓当中。这两种的人生，我们是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里头？出埃及记讲到说，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带他们走的是旷野的路，不是马上很明显风流奶与蜜 之地，但是在旷野之处的时候，他们就学习建造神要他们建造的，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学习服侍神而不服侍法老，他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神荣耀的充满。在这里呢，我想讲一下，你要知道在出埃及在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很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在那地他们充满了遍满了那地，就是那埃及地的时候，法老王就担心了。法老王要做什么？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所有生下的男孩都要把他杀死，丢到河里。所以呢，法老王就要把他们的后代杀了。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是巧合还是本来就会这样子，当我们在世上来服侍在世上的法老王的时候，而不是服侍神的时候，你不需要法老王来要求我们杀后我们的后代，我们自然而然会绝了我们自己的后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为了工作的缘故，为了世上享福的缘故，我们怎么想我们的小孩？我们认为我们的小孩太多会拦阻我们在世上过我们世上的人生，我们的小孩如果太多会影响我在地上不是我老板的生活，而我们尽量把它减少了，我们尽量把它减少了。今天可悲的一个光景就是，神的儿女们不需要有法老王来把我们的后代灭了，我们自己自愿的就把它去掉了。很多时候人家会问我们说，哎，你 四个小孩辛不辛苦啊？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当你想到辛苦的时候，当我想到辛苦的时候，我生命里面的这个价值观已经改了。我认为服侍在地上，服侍地上的老板不辛苦，反而是我的小孩带来许多的辛苦，这整个价值观反了，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看重生命，我们已经不再看重后代，我们认为说这些都是拦阻我们服侍地上法老的事，所以我们自愿的就放弃了。这是我们今天要检讨的一件事情。在某个程度上，这也跟今天我要谈的这个信息有关。讲到从充满到充满，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有几点要跟大家思考的。一，圣灵的充满是叫我们有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圣灵的充满是叫我们有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出埃及记35章30到31节那里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以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招他 提他又以神的灵充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我们来读这个三十五章或者三十一章，也同样的经文出现过两次，你就不得不从整个这个出埃及记来思考这件事情。原来比撒列的人生是什么？原来比撒列的人生是在做什么？当他能够有这个智慧来做各样的工，来在会幕里头为神来设计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在那之前他的人生是在做什么？他可能就在埃及地那里做庄，每天按着法老王要的砖头的数目来提供出来。世界的火，埃及的火不断的在烧他的人生，也不断的在烧他的下一代。他在地上有这个生命气息的福，但是他却没有神荣光充满的福。而今当你讲到说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神又要以他的灵来充满他，好叫他能够为神而摆上。很难想象，我们在聚会当中，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培灵会，或者去参加一个大特会的时候，里面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讲员在呼召我们的时候说，有谁愿意为神摆上一生的？如果神在你心里面对你说，某某人，我早已提你的名召你了，你会怎么样？大部分人我所知道的会吓死，为什么提我的名？为什么不提别人的名？我不要在这里，我宁可回去埃及去侍奉埃及人。你要知道说，圣灵的充满不是叫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有一种满足的感觉而已，乃是叫我们是为神而活的，有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我们都喜欢圣灵充满那种的听起来的感觉，但是我们很少人愿意为神摆上一生，很少人愿意为神摆上一生。这是第一点，圣灵的充满乃是叫我们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第二，圣灵充满乃是叫我们有一个按神话而活的人生，按神话而活的人生。圣灵的充满乃是叫我们有一个按神的话而活的人生。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第三到第六节那里更清楚的知道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在那里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就是以撒利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凡已经有智慧的，我要使他们更有智慧。更有智慧能够做什么？乃是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在这里，比撒列不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能够随他心里面所感动的去做事。他乃是在这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的灵充满的时候，神使他们更有智慧，能够做神已经吩咐的事情。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把圣灵充满跟神的话打分开了， 我们总是觉得有圣灵充满，我就能够按着心里的感动去做事，而不需要知道说圣经在讲什么。但是你看见在出埃及记在这里，他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他，那些本来有智慧的，我要使他们更有智慧，能够做什么？前面是说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很多的巧工，但是这些的巧工乃是什么？乃是按着神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乃是按着神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我看到太多弟兄姐妹追着灵恩、追求灵恩的这个经历的人，对神的话没有什么胃口，来查经就觉得说我们查的是死的话，为什么不多祷告，在神里面去感受神亲自对我们讲的话？这从来不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圣灵充满乃是叫我们更有智慧，晓得如何按神已经吩咐我们的话去做。跟你们讲过，我去过台湾参见，有一次回台湾的时候，一位姐妹邀请师母跟我，她就去参加他们的灵恩聚会，是一整个星期的，每天晚上都有的。那我想我也去吧啊，那我去看看。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完全反对这个事情。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白天早上在华人教会里面参加聚会，晚上跑到这个 Assembly of God 叫什么神召会里头去聚会。神召会也是偏灵恩的，那我们都也有一段的时间。可是在那里面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听到很多神奇的经历。讲员讲到说原来那个讲员是美国来的，我就更有兴趣，我也是美国来的，我就听他讲什么。他就讲到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好像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他的这个房间的外面的树上面有一头猫头鹰，他忽然间感觉有一个阴森的感觉，那是邪灵。他就在祷告当中斥责那猫头鹰，叫猫头鹰飞走。我就觉得好奇怪，这很神奇的事情啊。然后他又讲到一次我之前讲过，那时候正好在 Oklahoma City， 我第一次来美国的第一个地方就在 Oklahoma City， 所以他讲这个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的教会在 Oklahoma City， 那龙卷风来的时候，那年真的是有一个龙卷风经过 Oklahoma City， 那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龙卷风那里斥责他，结果龙卷风就飞上去了，越过他的教会，过了他教会之后又再一次 touch down 毁了教会后面的东西。我也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他这么讲而不为越过他教会的龙卷风之后又下来毁了其他房子的这个问题而祷告？你会发现到很奇怪，当我们在追求这个灵，有一部分人追求灵恩的时候，他们就追求那神奇的感觉，并没有真实的想到神的话要叫我们怜悯他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这个姐妹我是主要是我师母跟她谈这一段一直到今天都一直都在联系的，我们也常常谈，就提醒他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回到神的话语里头。 在各样的事情上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他在各样的事情上，他在某一些的事情上，然后私人的事情上，有时候跟师母分享的时候说，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个感觉感动，然后我们就说，可是这不行啊，圣经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圣经的话正好跟你感动的感动是有违背的，我们就劝他，可是他说，我就真真实实在在的在神的这个祷告当中就有这个感动。当然后来事情不如他所想的那样子，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当你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第一次圣灵出来的时候，就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一讲完的时候，接下来神的创造都在强调神说话，事就这样子成了。神圣灵的运行跟神的话是离不开的，神的话是神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把它记录在圣经里面，说神所讲的道是一句话都不能废除的，这是神亲自交代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某一个极端的灵恩派怎么说，他会说，我们今天把圣经当神了，而我们不去经历那真实的神，他们故意把神所记载神所交代的这个话，说这是我的话一句话都不能废除的这个话，他反而反过来说，我们这些所谓保守的人呢，把圣经当神了，而不去听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所谓他要对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不在圣经里头，我们乃是在圣经以外去领受神的话。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神的灵充满叫一个人就不需要再理会圣经神所记载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神不断地说，每一次提醒的时候都在说，你要遵守谨守我的道，而就是神所记载的，我们要昼夜思想的神的话。圣灵充满叫我们有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圣灵充满也是叫我们有一个按神话而活的人生，圣灵的充满是叫我们有一个正确敬拜的人生，是叫我们有一个正确敬拜的人生。当你不按神的话而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你记得我们刚刚读的这经文呢，在31章有讲到这个比撒列，是不是？说我按他的名找他，在35章的时候又在重复几幅一模一样的经文又在出现，而且你注意看呢，31章讲会幕的建造的时候，在35章之后又在重复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在重复。以致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非常辛苦，前面不就是读过吗？前面好辛苦的会幕里面什么 要有几尺啦多长啦多宽啦这个多高啦，这个读得很辛苦，然后到了35章又来一次很辛苦。最有趣的是什么？最有趣的是31章跟35章中间32章到34章的发生的事情，那个读了非常有趣。那是什么经文？那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经文，32章1到10节，这里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下山，大家就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地的那一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然后就给了亚伦，亚伦就接过来，然后就铸了一个牛犊，然后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出埃及地 的神。而你们大家注意一点，亚伦的目的，百姓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拜另外一个神，他们乃是要拜耶和华，但是他们要按他们的方式来拜。你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你读这个30章31章很辛苦，这些细节非常让人家烦躁，这个为什么那么啰嗦。然后35章到39章也是一样，觉得非常难读，非常啰嗦，都是神交代摩西的话。可见神交代摩西的话很多细节人觉得很厌烦，我们读的人都觉得很厌烦。32章的第1节那里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讲了那么久还不下来，敬拜神不需要那么麻烦，敬拜神不需要那么花那么久的时间去研究的，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找一个比较变通的方式，让这个神耶和华来带领我们往前走。在第5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里的有一些细节我就不多讲。第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什么败坏了，败坏了。第8节你特别注意，他们坏坏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神是怎么看这件事？神是怎么下诊断的？神看了整件事情，他下了一个判断，百姓的问题出在哪里？百姓的问题出在他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他们要有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敬拜同样的一个神，他们不要那么多的啰嗦，好像迟摩西在上面神的话太多了，迟延不下山的那种的感觉。他们要的是他们现在有这个心，有这个心愿，他们能够摆上，然后他们就看见神在那里带领。而神说他们已经败坏了，为什么败坏？因为他们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那再这一次注意，这里百姓跟亚伦的动机绝对不是要拜别的神，他们要拜的是耶和华神。所以他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但是他们的方式，他们等不及神的话下来，他们要凭感动，他们现在就要敬拜神。而神说，这百姓已经败坏了，因为他们坏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更有趣的，你看亚伦怎么跟摩西解释。32章的31节，当摩西问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入大罪里。亚伦怎么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我与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我，我就把金环扔在火里面，这牛犊就出来了。啊，感觉讲的好像不是亚伦特别去制造的，而我这样子丢进去之后，哪里知道不是我所要做的，他就这样子出来了。他这样子出来的牛犊不是我自己去把它弄出来的，我就以为是什么神 允许的。言下之意，感动自然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神来的，感动自然出来的东西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私欲里头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很久了，在埃及有金牛犊，他们从小到大就是那样的一个神像的一个观念。当他们要敬拜耶和华，不按着神的话而去敬拜神的时候，而这按着他们的感动，凭着他们的奉献，凭着他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个想象而去做出来的，就是像世上的神像一样。感动自然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从神来的，而且感动自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神要我们摆脱的东西。我不晓得碰了几个，不是很多，我已经忘了，至少三四个人都这么说。我的感动就是，我在祷告中的感动就是，这一位是神为我安排的将来的配偶。我也不晓得碰到多少次，后来都是不行的。你知道我们人很奇怪，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看看有没有感动，我常常在想说，你有没有感动为神而活，为神摆上一生，放下你的工作，为神而活，去传福音去？没有，不会有人自然而然这样子去感动的。没有感动的不一定是神不要你做的事。摩西从来没有感动要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神讲了老半天他都拒绝，没有感动。而感动出来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所以那你这样子一放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单凭感动做事。圣灵的感动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自己，晓得神的心意。神会不会在某个时刻特别的感动我们去做圣经里面没说的，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时刻还没来之前，我们有没有按着圣灵的感动遵照神的话为神而活？有的话我们再谈那一种的感动，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要去谈那一个感动，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平常没有按神的话而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种的价值观去判断到底我自己的感动是不是真实的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充满是叫我们有一个正确敬拜神的一个人生，而不是叫我们凭着一个感动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第四，圣灵的充满是叫我们有一个奉献荣耀神的人生。你注意看哈，这个也很有趣的，三十二章的那里讲到说，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我就造一个金牛犊啊，告诉你们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在出埃及记这个三十五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当神重新叫摩西下来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会幕，按神的心意去造会幕的时候，凡心里乐意奉献的，连男带女将各样的金器以及胸 胸前针还有耳环，原来拿来做金牛犊的耳环，现在拿来做会幕。在这中间，刚刚忘了提，当我们讲到造会幕跟后面又重复讲会幕的事情的中间，百姓离弃了神的时候，离弃神的话的时候，摩西把这个从神那里领受的神的话的这个十诫的石板摔碎了，是不是？之后神要重新再给他新的石板带到百姓当中，也就是从象征性的来说，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百姓根本就不愿意按神的话来敬拜他。而当百姓愿意悔改，当摩西重新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再一次把话语赐下来。这两种敬拜里头，两个耳环都是拿来奉献的，可是第一个耳环的奉献是让人来敬拜金牛犊的，而第二个耳环的奉献是来真实的按着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头来敬拜神。最后一点，是不是最后一点？是哈。圣灵充满乃是叫教会蒙福，享受神的同在。圣灵的充满乃是叫教会蒙福，享受神的同在。在出埃及记后面39章怎么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的，耶和华怎么吩咐的，他们就怎么做了。你注意看这42、43所强调的，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讲完了，他反过来再写43章，再重复一样的意思，反过来说，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照一切的工，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四十章的这个33节这么说，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38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基督徒所追求的，就是我们白天有神的云彩遮盖我们，不会晒得太热，晚上有火柱不会太冷。神总是这样子每一步的保守我们走每一条路。但是这个光景是怎么来的？这个光景出现是因为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每一件事情完全按着神所吩咐的做了，就在那石板上所交代的。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去做。没有这个会幕完全按着神的话逐字的去建造，而没有神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按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后面那种神奇神荣光的充满，神每日的带领。而今天很多所谓极端灵恩的教导是什么？把神的话放一边， 你有了神的话，你就不能够经历神的带领。你死守字面上的话，你就不能够经历神奇妙的感动。字面上的话，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以后我们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再谈。那今天谈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比撒列所带来的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福。他与一切有智慧的人受感而按着神的话去做的，带来了整个百姓能够一起享受神的同在。一个圣灵感动的，一个圣灵充满的，不是叫我们个人觉得说我比任何人都输，我的经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教会实在没有圣灵的感动，我去找一个有圣灵充满的教会，让我这个有圣灵充满的人能够一起加入。这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会有的思想，真实圣灵充满的人乃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为的是要叫教会其他的人一起来蒙福。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是为谁而活呢？我们不能够渴慕圣灵充满，同时又想为自己而活。我们不能渴慕圣灵充满，同时只是想自己能够感受那种奇妙的真理。我们今天在服侍谁？服侍我们的神，还是我服侍着世上的人，还是服侍着世界，还是服侍自己？我们今天里头充满的是什么？当你来看的时候，圣灵在前面两卷书头几次出现的时候，都不是只是一种，都不是一种纯粹一种的感动，而是我们看见圣灵把我们指向神的话，而不脱离神的话。当我们有感动而不按着神的话去做的那一刻，不是圣灵的感动，而是我们自己私欲里头的感动。亚伦也许是说谎，或者亚伦讲的话可能更表达了一种的思想，就是一种凭感动过人生的基督徒。你小心，我们小心，感动过基督徒生活的人生，很多时候是凭着自己私欲去拜金牛犊，以为是拜耶和华的一个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时刻的警醒。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让我们晓得主你已经清楚地吩咐我们，让我们一切的经历能够按着你的话而去行。你的确会带给我们指引，你的确会带给我们平安与喜乐，但是你乃是要我们在你的话语里头来经历你。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不是死守着这个话语，我们乃是愿意去读，愿意去把它活出来，愿意按着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晓得如何把你的话活在我们今天家庭里，我们的学校里，我们的工作里。求主你赐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让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晓得我们如何能够 按着你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更丰富的来经历你，把我们带离开那埃及的人生，也把我们带离开那金牛犊的观念，而能够回到你的话语里头，经历你圣灵的充满。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些报告。我们奉献呢，夏季主日学啊，夏季主日学，我们等一下啊，11:15的时候有这个彼此服事的生活这个主日学课程。我们上一周停了一次，这一周又继续。我们一共有10个课程，这是一个主要给要求所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的。那我没有办法像小学生那样子给你们一直点名，但是我是有点名，我也找了一个人帮我去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每一次都到。但是最终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在神话语上面一个学习，所以我也很难勉强你们。如果勉强你们的话，那也是很困难的事，我只能给你们压力啊，让你们感觉说哦，有人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缺了一堂课，不好意思就来参加啊，那样子啊，就最多就这样子。但是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能够重新来思考教会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不要让我们总是活在我们旧的观念里头，来的乃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学习。你既然要花时间在团契里面摆上，既然要花时间逐日来，既然要花时间所谓的要来敬拜神，为什么就不好好花正确的方式，用正确的方式花这个时间，免得我们拜错了，敬拜错了。所以主日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我们等一下呢，1点钟的时候执事也会开会，我们需要讨论两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不止两件了，但是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后教会怎么如何慢慢的开放，请大家为这个事情带祷，也让我们有智慧晓得如何来做。另外就是教会的扩建的事情，我们需要讨论，也求大家为我们的只是能够有智慧的并且有合一的这个灵能够来谈这个事。教会奉献已经在网络上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困难，有些人奉献了之后发现不行，所以我们都在调整。万一你真的是有困难的，一定要跟我们讲跟谁联系呢？你跟哈尔弟兄可以联系，或者跟执事可以联系，但是最后我们都会跑到这个我们的 BOT 我们的董事那里，然后他们会再跟那个公司来做调整，来查询说是什么回事。所以你有任何的困难不能奉献的跟我们讲，好让我们能够解决那个问题。所以目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在我们当中呢有两家人要离开月底要走的是立雄跟苏林他月底的时候他们要先开车到西雅图。昨天跟他谈的时候说你敢去西雅图哈为你打这个平安祷告。不过他们不住在当堂还好，之后他们要回台湾，以后就常住台湾。另外就是诸葛跟季娟下个礼拜就会也开车到加州去到南加州去，在那里所以他们两家都是在我们教会很久的，也是很多的拜上很多的，我们求神纪念。 我们有想说要不要来个欢送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有一点怕怕的啊。那弟兄就马上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这个所以我们再想办法啊，看怎么样欢送他们。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需要，这个时候有期间有什么任何的顾虑，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的任何一位服侍的弟兄姐妹或者跟我联系。我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报告，我要讲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动乱的这些事情啊，我不会讲太多，大家都大概了解。但是这是我讲到在底特律有一个黑人牧师，也是浸信会打电话找我，我们之前以前都有谈过话，他还来跟我拜访过，我们都在美南浸信会里面。他要开一个会跟牧者们谈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因为最近这个 George Floyd 的事件，他说我们真的是要一起能够解决种族歧视的问题。这是我给他回的 email， 英文的，我用中文把它翻，我说谢谢你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参加这个将要来临的这个会议。我不是一个白人，我也不是一个黑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人。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华人也被马来西亚政府歧视所以你讲到种族歧视的话，我是有我是知道的，当发生的时候我是可以了解，我是知道的，当我看到 有种族歧视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最近在这个 George Floyd 的事件当中，我觉得大家太快的下定论，的确他很残忍，但是到底是警察整群的人残忍呢，还是就只有这一个一位警察的问题？不错，他有这个残忍的历史，可是他到底他残忍的历史里头都针对黑人呢，还是针对每一个他接触的人？我试着在新闻上面找答案，我没看到任何的答案。后面还提了一些，所以我后面我就不在这里提。我说我不确定 George Floyd 的事件是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看到一个证据，我是不会这样子去下定论的。我要请大家，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很多外面的新闻，然后我们会马上有的定论，我们都要很小心。种族歧视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要反对种族歧视的这个事情。可是在这当中，单单含种族歧视，我们不能够与其他的教会同心来喊这一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 George Floyd 的事情连上的，不是种族歧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种族歧视，但是至少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到证据。通常你在这个新闻界里面，一个很基本的逻辑的问题，应该要马上去找答案的，没有答案的话，就表示很可能就表示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倾向。这是我在美国观察多年来观察的这个结果。当你觉得说，之前我也在那里问这个疫情的问题，有很多问题，我说为什么这个新闻界不给提供那些答案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说 很可能这个答案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他们不提供那个答案。所以很多问题当我们看到发生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好小心的去思考，不能只是表面的听到说种族歧视不好，我们也跟着是种族歧视不好，但是我不能跟 George Floyd 这个事件连在一起。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没有证据之前我不这么做，我也不把大家一起迁入跟其他的教会一起的在喊，等到他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说那一个警察的确专门针对黑人而施暴力的，那个时候我们再参与。但是没有这个答案之前，我们不随便参与。所以大家请了解，很多教社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反对这个我们就可以喊，但是那一件事情不一定跟所发生的事情是相连的。所以我也都在注意，我也在思考，我们不能够盲目的人家给一个我们喜欢的标签我们就跟着跑。在这个选举的这一年当中会有很多口号，不管是从民主党或者这个Republican 来的啊，你都要小心，你都要注意，不能觉得口号好听就跟着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有智慧的来跟随他。我们最后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赐我们有智慧，能够在神的家中来服侍你，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蒙，也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在社会在政治上能够辨别，让我们不陷入那恶者的诡计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名一圣，我们就谨慎每一次我们要用你的名来喊什么口号的时候，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都谨慎在你跟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新的一个星期里头再一次在你里面寻求来你的话语，来按着你的心意而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